好，我们在78回里看到贾宝玉被父亲叫去，那跟一些大人们写了一个鬼话词。那我没有特别看重鬼话词，不是因为他的文笔不好，恰恰好相反，是因为我觉得鬼话词里面保有了一个老的文化最精致的一些形式。可是我们知道，有点像在77回里，我们看到贾家富贵了好几代之后，最后找到的上等最好的人生是没有生命力的。那意思是说，所有虚有其表的老文化，其实没有一个更新的过程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产生感人的力量。所以文学为什么一直在被更新啊？为什么唐诗必然会转变成宋词？为什么宋词必然会转变成元曲？为什么元曲势必到了明清取代它的真正主流地位的可能是小说？每一个文学在那个时代里，往往有时候是那么不被重视的东西。那么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我们大概也都并不会把文学形式里的小说作为很主体的部分。可是明清以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起来，就是小说。而那个小说是因为它避开了主流的压力，它才可以借着比较轻松的方式书写出人性的复杂度。所以大概在三国、在水浒、在西游记里面，其实保留了当时主流文化控制不到的许多的背叛的思想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西游记这样的东西。那以绝对现代的角度去看，它都是人性上最活泼的东西，让你觉得好玩有趣，可是又触碰到大传统触碰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曹雪芹当然在这方面是有见识的啊，他也知道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刚才提到像西游也好，三国也好，其实都有一点从民间的说书形态很贴近民间的东西，所以它很活泼很自由，因为它本来就是很生猛，从民间的活力里面产生。水浒也是，它早期都有一点说书的形态。红楼梦不太相同，是因为作者本身已经习染了很深的主流文化，虽然他一直不喜欢主流文化，可是这个叫做曹雪芹的作者诗词歌赋这么强，表示他绝对在这个文化的酱缸里泡得很深，泡得很深而能够跳出来大概是最难的事。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个角色很不容易懂，是因为你要他写诗词歌赋他都可以写。以《红楼梦》来讲，里面包含的包括谜语包括酒令，他每一样东西他都样样精通，就是以文学形式来讲，没有一个人像他可以包办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可是基本上他都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也许他真正写得好的反而是他觉得一些真正在跟晴雯死亡时候的一些小的细节跟事件，那个部分也许到今天我们都不见得在文学上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把它提高出来，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或者主流的文学。所以我想在西方，比如说文艺复兴以后，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但丁的诗或者是薄伽丘的小说啊，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身份。启蒙运动的时候更明显，我们看到大概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之后，小说绝对是它整个社会革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那伏尔泰、孟德斯鸠这些人，他们重要的东西反而不是他们的什么政治上的思想，反而是他们借着戏剧小说最贴近民间的东西做社会改革。可是在东方其实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还不够。五四运动之后曾经有过这个努力，想要做这件，让30年代出现了好的文学。可是今天真正所谓创作性的文学，在一个考试压力这么大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还是很难发生它正面的这个作用啊。可能甚至包括我觉得1960、70台湾最好的一些创作者的作品，现在也并没有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受到重视啊。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 大的问题。所以当社会里面争辩要文言文或者白话文，我觉得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到底什么是好文学。因为文言文是可以是形式，白话文当然也可以是形式，那这些形式本身如果没有一个真性情在里面流露出来，对人性做更大的撞击，那么这下一代的孩子，你当然可想而知他就变成庸庸懦懦，因为他没有个性，他没有热情，他没有办法在文学里被鼓舞起来，敢于有一天说我在亲吻的临终的面前我可以跟他交换内衣。我想这样的文学我们大概真是不敢选在主流文化里面，所以所有的枝节的争辩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